美国造实李尚福落马，指认八名将领打乱习近平攻台野心。蔡英文被化身坦克女，美军正布下天罗地网。拜登三难，儿子被诉，麦卡锡启动弹劾调查。美国汽车工人历史性罢工，同三巨头合同破局。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消失17日，在24个钟头内，美国和英国媒体连发大消息，而美国已经确认李尚福被裸露。据消息人士透露，李尚福已经亲自指认了八名将领，而中共军方接连出事三件大事，早已打乱了习近平攻台野心。请睇报道。
9月15号上午，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原推特上发帖调侃李尚福。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写，丹麦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第一，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三个星期没音讯。第二，他没有去越南，现在他缺席了和新加坡海军总长的预定会议，因为他被软禁了。好消息是我听说他已经还清了碧桂园房地产开发商的抵押贷款。这次是伊曼纽尔第二次就李尚福失踪的消息发帖，第一次是在9月8号，他亦曾在推特上发文说，习主席的内阁现在就好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没有人生还。英国《金融时报》14号的报道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受到调查，这个是北京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报道中提到，三位美国官员和两位听取情报简报的人士说，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已经两个几星期没有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经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报道说，听取情报简报的人士没有透露是什么导致拜登政府得出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的结论。白宫没有发表评论，中共驻美大使馆拒绝置评。那美国政府断定李尚福已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城大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希望之星分析，金融时报这个反应通常有时候是美国内部不想要具名的人士，但是他又想要释放一些信息，他会透过金融时报或者其他报纸来给一些消息。当然美国的情报体系比较多可能就是从中国的资讯，一定在中国有些报线或者私底下透过在中国的所谓友人，或者是长期和美国的相关单位有情报合作的人，他可能透露这个信息。我觉得呢，这个消息是准确的，但是美国可能还不太确定，他要逼住中国的媒体或者是中国政府来澄清。目前当然就和秦刚很相似，假如说这个事情是真的话，大概不会获得中国官方的证实。反正美国情报体系很多，就好像那个俄乌战争，他的预测很准。你说他从哪里来的呢？好像 CIA 这些本来就已经有情报网资讯。过去24小时内，英美主流媒体三篇报道先后爆出关键消息。先是英国金融时报放出重磅报道，美政府及情报人员确认李尚福已经被解职接受调查。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中美消息人士的讲法，李尚福即将丢官。第二条重磅消息是，在路透社披露，北京以李尚福健康原因不能够出席同越南国防部领导人的会晤后，新加坡国防部官网证实，新加坡海军总长计划在5号会见李尚福，亦遭取消。15号晚，路透社再发报道，10名知情人士透露，李尚福已因军备采购贪腐接受中共调查。这个事情如果只是犯了什么贪污罪，或者是男女关系，都不至于会解职。火箭军李玉超、秦刚，然后李尚福，这些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力挺的。包括李尚福之前先至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美国讲话，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将他的制裁解禁，所以当初中国政府的立场还是很挺李尚福的，就是说美中之间要军事上面的对话，双方国防部长要见面，你一定要将这个制裁和他拿开， 那个时候都还未发生这个事，现在发生的话就一定是跟国安问题有关的，然后严重就是泄密问题，或者跟不应该接触的人接触，不管是有意定是无意的将一些相关信息有被收买或者是有金钱关系。但是有没有可能不是跟美方，比如说跟俄罗斯，即使中俄关系好像看起来是同一阵线的，但是同一阵线不代表没有国安问题，或者是北韩呢？据大纪元报道，海外媒体人士赵兰健对大纪元爆出内幕，国防部长李尚福确实已经被捕，并供出八名装备系统高层。李尚福是9月1号被捕的，被捕之后被控制起来了，有多名在重要位置的军官员被捕。军委装备发展部目前一共是捉了8个人，其中有6个是副部级的军队干部，就是军以上的干部，一共是有6个被捕，还有2个被捕的是局级的干部，8个人都是李尚福自己去指认的。目前军内人人都处于一种惊恐的状态。独立时评人作家蔡神坤15号对大纪元分析，官员通过装备部在认证项目、发放资金等过程中存在腐败是必然的，但他认为肯定不是单纯的腐败，反腐只是为了干掉异己所制出的一张王牌，真正的还是对他有反心或者是对他忠诚不绝对的人。他认为现在习近平不信任将官，而将官亦有半习如半腐的感觉。中共军方连续出现不寻常动荡，外界分析习近平短期内不敢出兵台海，一是除了因为美国和盟友的军事部署之外，二就是习近平对军方高度不信任，接连将领被称军中人心惶惶，恐怕没人可用，而连国防部长都被捕，意味着中共对军事行动的控制能力更加薄弱。另外，中共近期还在黄海发生重大军备事故，这个都令习近平不敢冒险用兵。三、中共攻台，权贵贪官资产冻结，反扑报复。
近日中共军机军舰加大力度绕台，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9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防部正在持续监视印太局势，并表示不希望中共在这个地区参与或者寻求冲突，美国亦会抑制印太的风险。而美军正在紧锣密鼓地在台海布下天罗地网。请看报道。
台湾国防部礼拜四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已侦察到共机超纪录的68架次，其中有40架次都逾越海峡中线。日前中共第一艘自制的航母山东舰出现在距离台湾110公里的地方，这个引发了国际重视，这个是史上中共航母离台湾最近的一次纪录。而瑞典最大的中国新闻网则将台湾总统蔡英文画成好像天安门事件的坦克人。在 New Talk 的报道中，在知名漫画家尼可拉斯的笔下，蔡英文站在台湾岛上无惧面对中共战舰大炮，而全球希望这位坦克女在民主国家协助下能够阻挡中共的军事扩张。记者又也报道，尽管中共的武力威胁不断，但是台湾在蔡英文领导下，人民并不向中共屈服。瑞典这家最大的中国新闻网站设有讽刺中国时政的漫画专栏，但因中国排挤外媒，记者又也在2016年起就常驻台湾。目前随着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日益紧张，美国之音报道，美军正在对中共周边布下天罗地网。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9月14号在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后表示，根据美菲两国之间的联合防御协议，美军将被允许进入菲律宾的更多基地武装部队，并且双方还会情报共享。菲律宾政府日前已宣布美军可以使用9个菲律宾基地，而9月13号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小罗密欧布卢纳中将已经同阿灰利洛上将视察了新增的2个靠近台湾的基地。另外，占日本陆地面积仅 1% 的冲绳岛却有日本 70% 的美军基地，约有3万名现役军人驻扎。 且因为中共的挑衅越演越烈，冲绳岛村民对美军亦越来越友好。
拜登想争取连任，但却面临三大威胁：一是儿子亨特·拜登14日因2018年违反枪支法而受刑事起诉，而这个亦创下了美国总统的儿女被起诉的首例；其次是拜登自己面临众议院的弹劾；第三是被广泛认为80岁的他已经不适合连任了。请看报道。
14日，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亨特被指控三项罪名。他被指控向枪支经销商购买枪支时故意做出虚假陈述，并在吸毒时持有枪支，指控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250,000罚款和3年释放后监管。CNN 分析说，由于亨特违法可能会入狱，而等着调查的还有他涉嫌逃税和不法的外国交易。此前亨特的枪支指控曾是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对税务指控的认罪，但法官对案件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认罪协议可能是为了避免他在更大的犯罪案中被起诉。亨特的辩护律师说，如果亨特不陷入麻烦，就可以免除亨特因枪支受到起诉的协议的一部分仍然有效，包括针对其他潜在指控的豁免条款。不过检察官说，该协议从未生效，而家无效。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今日发推话，上个月特别检察官维斯本来打算放亨特一马，将偌大的罪发作几乎冇，结果亨特仲唔饮呢杯敬酒，同维斯当庭闹翻。今日维斯终于卷起衫就嚟起诉亨特，求刑最高达25年加$750,000罚款。目前的情况让拜登非常难堪，虽然仲冇证据被揭示话亨特的外国交易利益同拜登的政府立场有直接关联，但是这个亦仅仅是民主党人的讲法。而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9月12日已经宣布对拜登展开弹劾调查，众议院接着亦宣布本月将举行两场重要听证会，并且不排除传唤拜登。弹劾调查可以帮助众议院赢得普通国会全票无法获得的文件和纪录。麦卡锡还指定司法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参与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的调查，将赋予三个委员会为美国公众收集所有事实和答案的全部权力。今后三个委员会发出的任何全票将具有弹劾调查的全部效力。而司法部长加兰将会在下星期出席司法委员会的听证，届时就将国税局举报人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指控向加兰提出质询。方伟分析，我认为麦卡锡是位很严谨的议长，他一旦决定弹劾，一定有很多过硬的证据。他说众议院共和党人一直都在调查拜登家族的贪腐问题，而众议院的三个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可能会提出更多证据，而共和党人已经获得亨特如何利用拜登品牌在海外招揽工作的证词。由于弹劾案需要2/3的参议员同意，因此弹劾很难成功，但即使弹劾不到，公布这些拜登家族的犯罪证据亦会对民主党有杀伤力，对拜登想连任更不利。据 CNN 在8月下旬所做的民调显示，有61%的美国人认为，当拜登身为副总统时，多少涉及儿子的商业交易，但令选民最担心的，可能还不仅仅是拜登父子的商业利益关系，而是他的年龄和健康。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纳西斯本星期劝拜登，要他尽快放弃连任，因为拜登的年龄已经成了今年夏天全美民众餐台上的话题了。
9月15日凌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宣布和通用汽车、福特汽车以及斯特兰蒂斯的新合同谈判告吹。这一个消息掀起了数十年来规模空前的罢工潮，直击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业巨头。请看报道。
这场罢工行动首先针对热门车型制造厂，比如福特汽车的野马 Bronco、 吉宝汽车的牧马人等。虽然罢工会影响局部，但重要性不容忽视。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肖恩费恩表示，目前暂不考虑全面罢工，但亦强调如果新合同无法谈妥，这样罢工都在考虑之中。在这个之前，劳资协商已经持续几个星期，工会要求随着电动车兴起，企业需增强员工的就业保障，提高薪资 40%， 每星期工时减至32小时，并恢复传统退休金制度等。费恩在直播中宣布了史无前例的罢工计划，他表示，今晚我们首次向三大汽车巨头发起罢工，采用了一种新的策略，也就是起立式罢工。我们将号召特定厂址、当地人力或单位站起来罢工。这次罢工将在密歇根州韦恩市的福特工厂、密苏里州温茨维尔市的通用汽车工厂，以及俄亥俄州托雷多市的斯特兰蒂斯吉普的组装厂举行。总计12700名工人将参与罢工行动。这次罢工的关键争议点之一是薪资问题。工会要求加薪 40%， 而三巨头最高愿意承受的涨幅为 20%。双方僵持不下已经成为政治焦点。目前拜登出面强烈呼吁双方达成协议。拜登正在投入几十亿美元的联邦补贴用于推动电动汽车销售。但这个亦可能对 UAW 汽车工人的工作机会构成威胁。因此工会并未明确支持拜登连任。对于不在工会的汽车制造商来讲，比如特斯拉、丰田、本田以及 Benz 等，这场罢工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次机遇。这些非工会工厂以及进口汽车目前占据着美国市场汽车销售的一半以上。德意志银行估计，如果罢工全面爆发，每家汽车制造商每星期将承受4亿至5亿美元的损失。虽然一部分损失或者能够在罢工结束后通过提高生产计划来弥补，但如果罢工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损失只能越发严峻。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